知识对撞机。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要来聊聊人工智能啊。作为这两年科技领域几乎是最热的词，人工智能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说是也是被提起最多的话题之一了。记得就在 AlphaGo 刚刚打败李世石的档口呢，我们就和几位 IT 专家讨论过啊，在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迅速，甚至是超越了我们想象力的当下，它到底会取代哪些人类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曾经我们划分过这样一个界限，就是说有主观能动性和非主观能动性。简单来说呢，就是那些比较机械的、有规律可循的、通过深度学习可以完成的工作，无论是多复杂，其实人工智能都可以轻松的驾驭。而那些需要人脑的思维、想象力、情感的工作，似乎人类更具有优势，就比如说作家、画家等等。不过如今反过来看，这条界限好像是越来越模糊了啊！就在最近，微软推出了一项新的模仿类似艺术家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绘图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能够根据文字描述创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图像，还可以增加细节，那这些细节甚至是超越了文字描述本身的内容。那么这些现象似乎就可以说明了人工智能开始具有自己的想象力了。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机器人画家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当人工智能拥有了想象力，又会带来哪些机遇和威胁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IT 专家龚猛，一起来聊聊这个绘图机器人。龚猛你好。
你好主持人。
首先我们能不能从原理上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咱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绘图机器人啊，它的技术是怎么做到根据文字的描述就来画出一幅图画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微软本次推出的这样的一个绘图机器人，它可以通过描述，然后来为用户呈现出了一个图像。比如说，我说想要画一个绿色的鸟，那么微软就会给你画出来一只翠鸟。它和我们想象中的绿色的鸟可能不太一样，它是真的是一个墨绿色的，并且是一个鸟。它甚至会有一定的背景，比如说这个鸟，它站在溪水边的一个树枝上。那么这一套技术实现了，它其实是之前的多种技术的一个集合。首先它必须要有自然语言理解，就是所谓的 NLP。它必须知道，必须把我说要画一只绿色的鸟，它必须把它给切分成多个所谓的语言的元根。首先是绿色，然后是鸟，然后它必须建立一个依赖，就是知道绿色是形容鸟的。比如说我如果说是绿色的鸟站在溪水旁，它就必须知道绿色形容的是鸟而不是小溪。那么在这样的切分出来元根之后，它会用这些关键词去建立一个，去它的后面庞大的神经网络里去剪枝。剪完了之后，就是说把那些明显错误的那些枝干剪掉，然后剩下来它就是需要知道，它必须把鸟的图片，然后把绿色的鸟的图片以及小溪，然后组成一幅图呈现给用户。那么最后就是神经网络它需要理解，把这些元素如何才能组合。那么如何组合是有一定规律的。它可以从它过往所积累的几十万几百万的这样的图像中理解如何把这些图画组合在一起，然后呈现给用户，最后就能够把这个图然后传递到我们消费者这边。
也就是说它是有两个类似于这种机器学习模型来组成的。
没错，它是一个是文本的描述模型，一个是图画模型，然后两个模型之间会相互对抗，然后来不断的提升整个这个绘图的准确度。它很类似于我们之前看的那样的，就是说那样的犯罪分子的画像，就是说警察会问目击证人说，你见到的这个犯人是不是圆脸的呀？然后犯人说是，然后警察画一个圆脸，然后给犯人给目击证人看，说哎，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圆？然后他说不是，是有一点偏方的。然后他就会修改，不断的修改这个脸型。然后也就是说， 一正一反两个模型不断对抗中，在不断对抗中让这个模型逐步的趋向于完善，
嗯，
让最后的这个结果。
明白了，就是他们通过互相竞争，内部的这种所谓的竞争啊，我给他打个引号，然后来产生出他们觉得可能是最高质量的这个图像最终呈现出来。
对，没错。
嗯，其实我刚刚本来想问的是他怎么能机器怎么能断定这个最终输出的这张图片已经达到了能让人满意的程度了？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经常会用图片搜索，
嗯，
我们图片搜索的时候，我们在百度里面搜，我一般是搜的是一段字，比如说我去搜的时候，我会搜商务印书社的书，然后它搜出来的肯定都是商务印书社，我们上海商务印书社印出来的书的封皮，
嗯，
那么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个是它从过往的大量的已经标记好的图片中提取出来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在之前他们已经搜集到了很多这样的图片，就是商务印书社的这样的书的图片，
嗯，
他会从这里面提取出来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是一样的，最终他生成了一幅图像，
嗯，
这幅图像他会用这个模型去套这幅图像，看这幅图像它提取出来的特征是不是符合绿色和鸟，能不能和其他的带有绿色的鸟的图片，就是说产生那个所谓模式上的相近
啊，
如果能够产生的话，就说明这个是用户最终需要的，
啊，
不是的话它就会继续修，一直修到用户达到这个用户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为主。
嗯，好，那我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绘图机器人所绘制的这个图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它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经过大量的这种配对图像和标题的数据的学习。那是不是说它所画出的这些东西一定是现实存在的？它可以做到一些超越现实的想象的图吗？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例子，就是说可以画出超越现实的图。
啊，
超越现实的图我们一般认为是什么呢？所谓超越现实的图意味着在整个绘画领域之前没有这个流派，
嗯，
然后自从有了这个人，然后这个流派产生了，像达利，最近就是我们上海博物馆展览了很多，比如说什么达利展之类的，
嗯，
进去看到的所有的图画这样的艺术类型都是这个人创作这种类型之前这个类型不存在。
嗯，就是说他如果能完全创作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之前他在比对当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的这一种，就是超越现实的图像。那目前来说，微软的这个绘画机器人应该还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我们可以从它的这样的输出来看，它现在是，所谓在整个那个画界有所谓的超现实绘画派，它基本是走这样的一套流派。
嗯，那我们反过来说这个机器人它这个作用的机制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对于同样的一段文字描述，我们其实每个人脑海里面都会产生出不一样的画面，对吧？我们就比如说拿一只鸟，您刚提到的这个来举例子，按照我的理解，是不是可以我们发出这样一条指令，比如说我想画一只绿色的皇冠、黄色的翅膀和红色的肚皮的鸟，这样生成出来的图案能够符合我们所设想的这个想象吗？
这个一定是符合的，因为它可以去学习整个这个，首先它能够理解颜色的概念，然后它可以根据我们刚才的描述把它的这样的庞大的图库里面的图像进行糅合，然后糅合出来我们需要的鸟。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只鸟是有绿色的皇冠，然后翅膀以及红色的腹部，它首先它可以选择一个基本的一个图像，
嗯，
然后通过对这个图像进行局部的颜色修改，然后来不断的逼近我们所要的这样图像的一个过程。那么在逼近的过程中，它就需要进行非常细微的一些调整，它必须得知道这个鸟的哪个部位是腹部，
嗯，
那么这个能够做到的话，就必须通过大量的这样的训练集的积累，然后才能够做到。
嗯，那这个报道当中其实我注意到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指令的问题，他说指令越复杂就越能被精确的画出，也就是说这个一般发出的指令要有比较细节的要求，对不对？
对。那么因为其实如果他没有特别细节的要求，比如说我要一只鸟，那么 那么他返回的答案其实就没有对错之分。
嗯，
他随便返回一个鸟，理论上都是对的。
嗯，
不管是企鹅，还是鸵鸟，还是能飞的，比如说老鹰，
对，
肯定都是对的，因为他们都是鸟类。
所以，
那么
一般来说，这个发出的文字指令应该要怎么样来，才会让这个更加精确，或者说这个图片的准确率更高呢？
我们主要从商用的角度来看，如果仅仅说是这样的搜索的话，它没有什么意义。最好呢，是我们他期望的是我们用户描述的时候能够，就好像我刚才说的这样的犯罪画像一样，能够非常详细的描述我们的途径。比如说，在小溪旁有一个红顶，然后灰砖的一个老式的房子，然后前面有一头奶牛在小溪旁边绿色的这样的草地上吃草。
嗯，
然后上面是蓝天白云，我们描述的越清楚，它的搜索集就越小，它用来合成的图片就越少，然后最后合成的结果也就更加的精确。
啊，所以实际上这个文字的指令还是要越细节或者说越复杂越好。
对。
嗯，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画某一个具象的物体，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功能去画某一个人的人像的话，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脸的特征都不一样嘛。如果我们只是给出一个文字，比如说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样一个樱桃小嘴的女孩，是不是这样就没有办法描绘出一个准确的人像了？
这样子可以描绘出一个完全符合我们要求的人像，但是它和我们心目中的人像可能有区别。
嗯，就是说它不一定完全就是我们想要的那个图像，但是它不会出错，就是说它会满足这个你所给出的指令或者这个条件。
对，没错，因为像我相信像我们电台的美女这么多，然后满足刚才所述要求的姑娘肯定非常多。
嗯，
但是如果想要精准的命中某一个姑娘的话，肯定就需要描述更多的细节，就是有差异性的一些细节。
啊，明白了，这个也是他这个绘图机器人所工作的一个机制啊。那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说据介绍啊，当文字没有提到一些具体的细节的时候呢，机器人会知道如何来填补这些信息的空白。比如说您刚刚说文字只要求这个机器人画一只鸟，那它就会通常画一只鸟是坐在这个树枝上的，这个树枝就是机器人想象出来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人工智能开始有了自己的想象力呢？
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它和我们所以为的想象之间有较为大的差别。
嗯，
它之所以能够填补空白，主要是因为它的训练集里面大量的鸟都是在树枝上的。
哦，
那么所以它会画出来是一个鸟站在树枝上。我们理解的就是说，如果它的训练集里面大量的鸟都是放在鸟笼里面的，
嗯，
比如说它的训练集完全由我们北京公园里面的老大爷遛鸟的那个图像组成，
嗯，
我相信它的结果一定是鸟待在一个笼子里。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它不是拥有了自己的一个想象力，而是它结合了之前它所经过训练的那些图像的比对，它得出了一个比较普世的一个共性。
没错。
然后它进行了选择，就把这个鸟画在了这个树枝上。
对，它最终还是由这个训练集所决定，但是因为它的训练集异常庞大，庞大到它应该是庞大到超出了我们地球上任何一个人所能见到的画作之和，就是他见过的画比我们任何人一个人见过的画都要多。
嗯，
所以他绘出来的是一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除非我们中间有某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画家，就是这个画家他强到能够开创一个流派。
嗯，明白。
那么这个机器人才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明白，就是超越了这个机器人的学习范畴，他完全无法掌握你的画派，那他肯定也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一个答案。
对，没错。
嗯，那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个研发出来的和艺术相结合的人工智能技术了。那之前呢，谷歌的人工智能机器生成的图像也展现出了它所具有的这个艺术表现力的潜能啊。谷歌还有一个神经网络，可以猜测你正在绘制什么。他们还拥有一个自动绘图机器人，并定期的详细介绍它如何在帮助机器人进行绘制的一些研究。另外呢 ，Facebook 也一直在开发神经网络来制作飞机啊、汽车和动物等小图片，甚至用它从照片中创建自己的一个 Bitmoji 的这个形象。那如果说微软的这个绘图机器人是通过对文字的理解来绘制一幅图片的话， 那谷歌的一项类似的叫做 Landlines 的这个技术，就据称是可以通过人类随便我在手机上我就随便画一竖，或者说随便画一个直线或者任意的一个曲线，然后去匹配到真实的我们地球上地图上最符合的地理或建筑物的线条。这个听上去也挺神奇的啊，想继续问问宫猛，谷歌的这项技术和微软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吗？
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在这里我要继续说一下我们上海商务印书社曾经出过的一本书，叫哥德尔埃舍尔巴赫，所谓的极易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中有多少听说过这本书。这本书是我们上海所出过的，我心目中我们上海所出过的书里面最厉害的一本。
哦，
这本书非常的厚，它论证了哥德尔埃舍尔巴赫就是数学家、画家与音乐家之间的共性，是完全从数学角度论证的。它证明了音乐、数学以及绘画之间是可以用一个普世的公式去概括它的。
嗯，
就是说都可以把它们归结到所谓的人类认为的美，是可以归结成成套成套的公式的。
嗯，
用数学去描述。那么不管是微软的这样的靠文字去绘图，还是 Google 的我随手画一笔它就能告诉我刚才画的这一笔最符合的河流是地球上的哪一条，
嗯，
他们背后都是把图像抽象成公式，
哦，
然后用公式去匹配人类这样的所谓的共性的美。
嗯，
那么这个背后是强大的算力的支持，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神经网络它所能识别的模式以及它的算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就能够把这样的普适性给提取出来，然后并且创造出新的，拥有这样的普世美的这样的作品，然后提供给我们去欣赏。
嗯，所以其实谷歌和微软他们的共同点，也就是说去匹配到这个算法当中觉得最有可能性的这个最佳答案来提供给你。
对。
嗯，那无论是微软还是谷歌的这种技术啊，人工智能在艺术家在现实世界当中如何为人类服务，这个才是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吧，我觉得，也相信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那从目前来看，您觉得这些绘图的技术可以用在哪些领域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犯罪绘像之外，除此之外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的很多艺术家以及设计师快速的完成线稿到最终成品的这样的实现。
哦，
那么像我们可以看到 Google 这样的产品，它就可以完成比如说自动填色、自动线稿，然后精细化这样的工作。之前我们的很多的工作者，尤其是我们的这样的动画工作者，然后他们在绘图，然后一帧一帧的绘这样的动画的时候，都是非常辛苦的。
嗯，
那么现在 Google 可以让你只要绘个80%的这样的轮廓，然后它会根据你之前绘过的那些章，自动去算你这一章有可能是长什么样子。
哦。明白，也就是说成了这个画家或者说这个艺术家设计师的他们的一个助理，帮助他们来完成他们剩下的部分工作。
对，没错，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这样的艺术家设计师们从特别繁复而劳累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嗯，
他们更加去专注于创造那些机器没有见过的东西。
嗯，对。那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可能未来有哪些更前沿的一些发展或者应用？
更加前沿的发展和应用，主要因为我们看到它本质上就是能够把图像总结成一种模式。
对，
那么如果它能够把图像完全总结成模式的话，我们之前看到过很多我们之前聊到很多例子，比如说现在所谓的它总结做菜的模式，然后就可以出菜谱。
嗯，
总结做音乐的模式，然后就可以谱一段曲。
哦，
他总结绘画的能力的话，理论上讲未来他能制作短帧的动画，比如说5秒啊、10秒啊、1分啊，因为它是连续的动画嘛。当然现在的算力应该是达不到，但是是确实有这种可能。
嗯，的确，也就是说这种人工智能继续发展的话，可能也甚至会超出我们目前的一个想象力的一个阶段。
对，到了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可以把一本小红帽的书然后直接输入进去，然后它返回给我的是什么呢？返回给我的是小红帽的动画。
哦，
然后这个动画是我为了我的孩子去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对小红帽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细节进行修改。
嗯，
那么它返回的动画也就会直接呈现出这种修改。那么这个小红这个版本的小红帽的动画片是仅仅为了我的孩子所高度定制化的
啊、哦、也就产生了高度定制化的这些个人需求的产品或者说艺术品创作。
对，没错，它在儿童教育领域上的在远未来儿童教育领域上是非常有用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当然现在我们人类还没有解决基本算力问题。
嗯，的确，但不管怎么样，未来我们还是可以共同期待一下的。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IT 专家龚猛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好，谢谢。
嗯，再见。
再见。